你从原本单向的资讯接收者成为一个自己资讯的主导者，从一个人家喂你吃东西的人，现在是挑菜来煮东西的厨师，之后你还可以成为更多你认为重要好的正确应该存在的影音内容的一个共创者。啊，大家再走下去了。
大家好，我是欧文。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的资深媒体人，或者是 AKA 老媒体人陈信聪，信聪哥来到现场。那我们今天呢要聊一下我们最近最常看到的，就是网红席兰跟我们的三立媒体两个人互杠的事件。那我们今天不是要来讨论席兰这人你对他的喜好或者好坏，我们只是要来从中间来看一下背后由现在当道的自媒体以及我们认知的传统媒体，当这两个媒体碰撞在一起会产生怎么样的火花。网红席兰在他自己频道上批评台湾媒体低下，那流量至上的作业方式滋养了嗜血的观众。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信聪哥，为什么台湾的媒体会呈现所谓的流量至上，只追求标题流量，那新三色没关系，只要有人看就是好新闻、那他背后的结构是什么？
我问你好了哈，啊，别个大家挨杀自己的假拍摄了哈，啊，不离过，我觉得啊，这就是现实啊，就是大家为了要活下去啊，无多啊，啊，你为着要活落去嘛，你包括讲阮公共电视嘛是同款啊，你虽然讲不是说流量至上或收视率至上，你总是做媒体，你都是爱有人看嘛，啊，无人看你做媒体是做甲艰苦济寡，是要创啥？
无唔对，无唔对
啊，但是就是讲。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啊，什么是你最主要关心的东西，啊，你做媒体到底是要创什么，你是到底只为了要让看而已吗？还是目的是说你让看了后你要做什么，啊，可能有当时我们的本末倒置啦，可是我就说让看是很重要的，
对，
让看到让知道说，啊，你到底在说什么，啊，你是在意什么东西，啊，到底现在台湾发生什么问题要怎么解决，这是很重要的，越多人知道如何，啊，所以说变成说追求流量啊，收视率啊，点阅啊，那个是必然的，任何媒体它必然百分之百，包括欧文你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环境的节目，我们也是一定要在意说，欸，啊，到底有人看没人看，啊，做了后有回响吗，啊，不然你好像石头弹在水底，水底也会动一下，啊，所以说，啊，问题就是说你会不会为了这个东西牺牲掉你当初想要的东西？
我可不可以先厘清一下我认知的媒体啦，哦，不好意思，我在信聪哥面前真的是小朋友，但是我还是要用我的理解来厘清一下，在我认知媒体是一个载体，它不该是事件的本身，除非它成为 OK 去吸大麻，哦，它去做什么事，它成为所谓事件本身，不然它是载体本身不应该加注这么多的主观意志，当然要说他没有立场那是骗人的，啊，那不然报道没夸你，讲起来真的没夸你，但是要说回来，我们这是对媒体传统媒体最强烈的认知，可是自媒体上就是一个，你要说它大西部也可以，它你要说它是一种无疆界的世界也可以，可是他们有个共同点是他们都必须要有流量，因为流量代表他才办转点现金，不管多或少。只是说现在有个比较有趣的状况是，现在自媒体的蓬勃，甚至是由传统媒体也上到自媒体，其实大家好像变成是只要能追逐到流量，那他自己成为事件的本身也不要紧，甚至他参与了进来。其实三立这件事情最明显就是那个记者参与了进来，当然了，啊，席兰本来就是一个很好做的题目，因为他本身的风格他就比较强烈，他是很好做的，你要把他点做黑的也可以，点做白的也可以，他就是一个很好的题材，说白话。但是问题是，我们先想知道一下，就是说媒体的现在的结构的话，依赖广告的比例，靠广告收视比率有多少这样子，我们先了解一下它的商业成分。
了解了，但是这很多问题就是说，欸，你都一直在跟我亏了，说在我面前你是小朋友，你在说我没多大啊，
是是是，
啊，但是我其实媒体经验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我本来的想法跟欧文比较像，就是那个教科书我们读书读到说，啊，你媒体你就好好传递讯息，
是没错，
你不要夹带太多太多个人观点甚至什么政治意图啦， 啊，你那个是所谓的报道跟评论，你要切开来嘛，哈。
对。
而且卡扎甘那种好像已经落伍的这些观念，因为特别是在所谓的网络社群自媒体出来之后，说实在，每一个人都是夹带清楚而大量的这一种自我的价值判断在里面。啊，我现在比较不会二分说啊，有夹带自己观念的这就是错的，或者是说你的那个一定要搞到很三色心啊，动不动就要在骂人啊，或是在干掉啊，或是在吹捧特定的对象或是族群或政党，这个才叫是好的。我现在比较不会这样看事情，而是在于说你是不是能够很负责的对你的受众，不管你是看网路的啊，是说收听声音的还是看影像的，你是不是很负责的可以对你的受众，包括说你的观点你的资讯，你是不是很可以很负责。我可以很负责讲说我得到的资讯是什么，我查证过的资讯是什么，以及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我对某一个人的批判，我知道可能很多人对像是馆长有意见，
对，
可是他的立场就是这样，
是，
那他就要对他的观众去负责，
没错，
对吧？而且是一种你可以很清楚，但他中间会有一些东西是说，你是不是要扭曲一些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你对你的受众不负责了。你要讲一些你是真的看到问题的，而且是你相信这一套价值的，然后你跟你的听众或是观众朋友讲。可是你可以看到包括传统的媒体也好， 我也认为现在的一些网络媒体或自媒体其实也都会有这些问题，就是说他扭曲了一些事情，或者是说这明明不是这样子的，欧北利亚灰啊灰啊灰啊，就是不是对你的一些听众负责。啊，你第二个说就说到底那个是不是真的要跪倒在所谓的收视率流量或是广告利益的前面，也不必然啊，你真的跪下去也不一定拿得到广告的流量。我就说那就很现实的嘛，是、啊、包括你说现在其实你看到那些网络上头的，你要靠着点阅拿到钱是几乎不可能，你要靠着抖内拿到钱有可能，
但是你的量体要够小，因为就是你成本够低啦，你那个抖内才感觉叫有赚钱、你那是一个 team 要赚抖内，哇干嘛哟、喔、
但是因为流量很客观，我必须要说、你这个节目有人看不人看大家都知道、就比如说我们的节目没什么太多人看，所以人说我们、点阅才几千这样子，可是流量是一个很客观的数字，抖内就不是，抖内就可以被很容易操控，
单一笔大量大笔的，
很容易有干爹干妈。啊，干爹干妈有可能看，哦，欧文你讲了真好，欧文你生了就缘投的哦，还是讲的左边啊生了就水的哦，就辣的啦，大家要跟伊熟识啊，交朋友啊，是安那甚至有较不会的气度。但会不会转变成是政治上的意图？它就容易被控制。哦，那我就说，现在你要靠流量来赚到钱是很难很难的。啊、譬如说那个最近出事那个九面，他可以动不动就是也许是几百万的这样订阅，他确实可以跟 YouTube 拿分润，
对，
可是一般的人你要靠这个很难。那传统媒体呢，那我们的主要收入，我不是说公司啦，公司主要还是人民的税收，那其他的商业电视台的收入绝大部分都还是来广告啊，广告那几票钱都几千块以上的啊，很好赚，那是以前啊，现在有够难赚，因为钱都刷去网络上头啊，所以现在广告量大幅的流失，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恶性循环的问题。好的人才呢，他进不去，薪水给的不够高，然后电视台经营很困难，但是我们的频道呢，因为没有所谓的足够的那个流动或是淘汰机制，所以你虽然赚不到钱，你还是卡住的那个位置，然后卡住位置你就要播一些东西，可是又没有好的人才，没有好的内容，所以你就播一些阿萨布鲁的，然后这个阿萨布鲁就算了哈，那你就会变成说，如果你的阿萨布鲁是新闻，那就假烂了。阿萨布鲁这部就是没人看了嘛哈，啊，但是你那是新闻，你就会可能传递一些不好的、虚假的，或者是恶意的，甚至是对台湾有伤害的一些讯息内容出来，啊，这就假烂了。那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在传统媒体，特别是电视呢，它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那网络的逻辑就很不一样，因为网络你可以看到说，哎，北京有时候雨后春笋啊，可是另外一面就是说，这个春笋可能是一年之后死光光这样子，哎，就是来得很快，死得更 快
、
哦，就是一夕爆红，爆红一夕，
对，
啊，一夕之后就没了这样子。所以，但是它的成本很低，那它会有那个前仆后继的那一种那个绿蜥龟们啊， 可是真正能够存活下来的其实不多啊，那个是每一个网红自媒体或社群经营者他所付出的一个生存代价，但我觉得这是好事。可是我看到一个比较不好的事情是说，很多优秀的人太在意流量、广告量或者是生存这件事情，而忘了当初他做网络媒体一个很重要的初衷，员工我就是看不惯那些电视台乱搞，我是觉得说我在这个领域我是一个专业的，我就觉得说诶，我的好朋友们应该可以得到更多更好更正确或者是更快的一些讯息，我刚才这淡薄本末倒置 啊，所以我会看到比较多的是这个情形，就是说大家好像很在意，很在意说要怎么样拿到流量，很在意说我要怎么样赚到钱，可是忘了说啊，你本问题到底要从啥啊，就跟我们当初当记者说啊，你做记者绝对赚不钱，说实在那薪水有够低的低，但是你做记者到底要从啥，那就是我们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
但是应该这么说，没有错，我们都会有目标。如果以举我为例啊，我当初进来做 Podcast 我有设定目标，但是我不得面对我的数字的时候，我就感觉死啊呀，就说啊，收益那要给哇死啊啊，你没有那，其实会有担忧，而且也会挫折。我自问我自己做的这一集的内容扎不扎实？我认为以我目前的量体，当然我必须说这很自我安慰啦，因为我管你什么量体，两个人你也得做，十个人你也得做嘛。那但是不管以我的量体，我认为我已经尽到100%的力量，甚至我用的更多，因为我希望它可以呈现更好。以我这样的量体来讲，我认为我做出这样成品的内容扎实度是很 OK， 但是在数字上只有惨。那只有惨，我就必须回去思索，我必须再轻量，我必须再更贴近大众，或者人家说更落地、哦、接地气。但是必须说真的，你稍微再调整一下，哎，又真的量又上来，那你就必须一起去开始有所拉扯，说那我要不要去调整。我想在过往的电视生态，因为必须讲电视频道它的取得成本偏高，而且它的门槛也是高的，那包括它的有线无线频道其实都是公共财，而且是有限财，而且它比较容易受到法律的监督、哦、民法、刑法、俄少法。那但是在自媒体基本上没有这问题、哦、我一只手机我搞直播，你说我是媒体吗？我也是媒体，我每天写写文发配图去做传播，那也是媒体。但是在这边法律对于这边的拘束就会偏小，因为转得太快了，根本就要被付给你点掉，你就又造诣啊，你可能都掉，你都打，都没人，啊不，你根本就没人看、
嗯、哼。
但是我要问的是说，那如果像现在以前原本所被养成，或许还有一些教科书可参考的这种框架养成的媒体来到自媒体，就像你现在由原本的公司从记者出发到谈话性节目的主持人、嗯、
十五档
的时间、啊、现在转到自媒体，现在所谓的传统媒体转到自媒体这一个领域，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或者是如何因应？
其实我们每天都很痛苦的。 我当然知道说，因为我前一阵子去台大新研所新闻研究所跟他们聊天演讲了、啊、其实我感觉现在年轻人想要进入不管是报纸、杂志、电视、传统媒体呢、
嗯、
都很挫折啊、我也清楚说现在在电视台，不管是在公视在商业电视台的记者媒体从业人员都很挫折。那我这一阵子比较常常跟那些网红啊，像是志祺啊，或是范奇斐啦、百灵果啦，或其他的一些年轻的网红聊天、嗯、我觉得就连他们那一种层级堪赞的网红也很挫折啊，这就是大家都就挫折，你知道啊？我嘛就挫折。他都问你，他都讲就讲，要不要在意那个流量被后台的那些数字？当然要。我大家都是有羞耻心的吧？哈，就是说你不可能说做一个东西啊，没什么人看，你自己还沾沾自喜。可是就是说，你调整过后会有一些改变，会有一些进步。我认为说，当然要调整，当然要在意。但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还是那个本末之间的问题了哈。可是呢，就变成说。我后来跟那些网红们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哦、有一个很大很大，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他们就团结了、哦、彼此网红看起来是竞争的关系嘛、哦、你们不管是志祺啦、九妹啦、或是范奇斐啊、百灵国啦、哦、这些的，可是只要中间有任何一个人出事，但譬如说如果有被攻击啦、啊，或者他们出包啊，彼此网红一定会团结在一起。我们看到网红是非常风光亮丽，好像很奢华，事实上根本不是。 那一些他们真正在台面上算是 A class 的这群网红，其实他们都很清楚他们是杀出一条血路来，所以彼此需要相互帮忙支援 backup、啊、我感觉啦吼，包括说不管欧文你的那些后面的这一些支持者的，不管是群众或实际出资的或是相关的这些朋友们，其实大家应该也是要在说我们是为了共同的理想目标在努力，但这一条路很辛苦，包括公共电视或是我们自己在从电视频道变到网络频道来去弄的话都很辛苦，所以大家不是彼此在牵制在牵拖，而是一起来努力。中央台说欸阿欧文你的节目太长可以做到底吗？啊、我不行，我觉得要长到说得清楚啊。啊好，你要长你就长、啊、但是我们可以再改变一个说谈话的内容或是什么样的，或者是说你做网络上的什么宣传、嗯、那我当然知道很多人对短影音 有很多意见、啊、我一开始也有很多意见，但是我都没告诉
你，那是爱看啊，观众很爱看。
我说欸、啊、你现在做短影音有流量红利呢，啊要走还不要走？所以说我就说一直在做调整，可是就是说大家要一起来做，而不是包括欧文在前面一直冲，那后面就会讲说啊，你干好，就是总之我们其实就是说大家三个做会一起来打拼一起来冲。我刚刚那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团队合作，那团队不是说做事的人，他可能也是后面支持的人或是真正出资的人啊，这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合作模式啦啊。这个整个事情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说实在哈，我认为连 YouTube 演算法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演算法在搞什么，莫名其妙，
有极大的可能呐、啊。大家都半猜半信，就感觉我是对的，可是其实又很怀疑说啊，你搞丢。
公公，反正我之前跟那个范科学的一些那个朋友在聊啊，他说演算法就很像神啊，神在想啥咱唔知，
宝贝
啊，
宝贝，做这本来宝贝。我给他宝贝吧，哦杯哦赞，哪有介意？啊宝宝杯啊，干死啊！啊你啊，来处理。
啊我这做五十分钟的好唔好？啊拨落无杯，六十分钟好唔好？啊拨落有杯。
啊继续六十分钟。
啊结果六十分钟了，哎、欸、好像点阅率不是预期那么高。
我等来问啊。
行啦，啊做六十分钟好唔好？无杯，五十分钟好唔好？有杯。
啊对对，就这样，是啊，没错。
事实上，他事实
就投石问路，
因为演算法也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变到他自己都无法掌握自己。所以我就讲，咱大家想好要做啥，就来做啊，啊，做可以来做啊。如果我们在自己合理的有限资源内一起去冲，一起努力，谁知道明天演算法会不会推到我们呢？没有人可以知道啊，就很像说。譬如说九妹欠个两百条哈，谁又知道他会出这种事情呢？啊，谁又知道他出事之后是不是会继续红？也没有人知道，
他也没有要放弃啊。哎，看他道歉文，他就是说我要继续拍片。
那我当然就是也没有错了，然后说实在，他就祝福他就是继续努力、嗯，因为他是一个爱拍片的人，那当然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资产力量，或者是一个表现。那当然吸毒是不应该的哈，但
是他有他的法律责任，他该去承担嘛。
那他之后能不能继续存活，能不能继续成为百万网红？除了他个人的努力，说实在没有人知道背后那只手是在干嘛。那与其我们一直在猜背后那只手到底那个逻辑或是运算法则是什么，倒不如咱得好好来做代志。那我是现在我的心态一直是这样，我从那个包括电视，从一开始当记者，后来去当研究员，后来当制作人，后来当主持人，再后来离开有话好说，再到网络上去又重新当制作人主持人，然后重新慢慢一个一个从 Podcast 到相关的东西，我的心态一直就是这样、啊、你如果觉得这重要，这对台湾是重要的、啊、感觉你还可以做一些事情跟别人比较不爱做，还是说做不到的、嗯啊、我们就来做啊。我现在的心态一直是这样子啦，背后那个不管是 Facebook 或是 YouTube 或是其他 IG 的那个演算法，那个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啊、我认为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在干嘛，
有可能，这是极度有可能的。
那我们现在真的变化太快太快了，对公，你现在看到的，说实在，你现在看到的这些网红们也都是这两三年来爆红，可是人家可能都做了十年以上啊！你怎么知道你现在做的八年不是为了未来两年的爆红而做准备呢？啊，这个阿 Q 啦，但我觉得这是事实啦。啊，我觉得还是回到初衷，公，到底你在意的是什么东西？嗯，
因为在社群媒体上的演算法，它会形成一种回声效应啊，就是一种类似的声音不断的围绕在你的周围， 所以你会看到同样内容，但是也必须说、哦、不管是什么样的演算法，它其实推播都是给人看的，
是
最后是人去挑选的，所以最终必须思索就是我们的本质，我们需要，我们想做什么，那我想推播给观众，当然演算法不可抗拒啦，我们没办法，我们就是在这一个河道上嘛，我们就在 YouTube 上或者是在这个 Podcast 上，但是你的中间你想要坚持的路线不应该那么完全的被左右，不然你会像人家说风中的草一样左偏右摇左偏右摇，最后观众想回来看你都不知道你在干嘛，有可能连你自己看你自己都说我到底在做啥，我到底在做什么节目，但是这一点也要回来看说是不是我们的观众也过度的嗜血口味过度的重，或者是
假香烟嘛，
嘿啦，假香烟
假拍巴豆，
假香烟回头。哎、欸，这个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哦，辣椒我们都认为四川料理是辣的，但是其实辣椒是在明帝国的时候透过贸易从南美洲带到中国的、哦，带到明帝国的 哦，不要怀疑哦。所以在更之前没的四川料理是没有辣椒，没香椒啊，有其他新香料，但是都是没你现在说的香椒这种东西，实际上存在的时间并没有非常非常久。 OK， 我们说五千年中国历史、这样看算算的，这样也没几百年，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在这个眼镜里面，你再回推，不信你现在把你的 YouTube 打开再往前播，看随便找一个频道有五年前的影片，你会发现靠腰我怎么会去订阅这种东西，没有错，可是这五年前你就只有这种东西可以订阅，
是
五年前你要在上面看电视上的节目基本上都是盗版的，都是录下来的、都是 copy 下来的，因为到时候 的电视台根本就没有禁止，就根本没有上去，也相信那时候信从哥
我们也常常被盗版的放上去
那你们会去检举吗？
会
会
会。
为什么？基版权还是
应该是说那习俗以及个人用途，或是他是为经营社群用途，或是他想说推广什么理念，因为其实这十多年来我们谈了很多台湾的事情嘛，
没错，
包括说之前的一些三一八学运啊，或者在更早之前的一些抗争，所以更早更早的像是马英九时代的那个国光石化等等，我们都谈过很多次啊。如果你是为了推广议题的话啊，感谢，可是有一些人他是拿我们的素材去赚钱哦，这个、我没法接受，
就是搬运工，
说我做到这边我艰苦一段，结果你拿我的东西去赚钱啊，赚那个钱你敢吃下去这样，所以我们都会检举啊。不过你现在其实不太容易看到比较没版权的影音内容，
因为 YouTube 本身自己都在追，
会过滤，
可是过在更之前其实是大多方 的形式宰力坑啦、
是，
除非到关于儿少性侵杀人的，甚至有一段时间还可以看得到像恐怖分子所传播的一些断头的影像，那个是，但到后来他都被挑出来的。
那个就是让我很震撼，就是那时候 ISIS 的时候，
对，没错，
其实就是真的到现在，其实好久好多年了，就真的你欧文讲的断头那个，
很震惊，真的很震惊，更震惊是，哇靠，这怎么会出现在这个频道上？
是
这个这么容易点阅，而不是还要找很久的频道。
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我们其实都是在过渡，都是在发展，或是成长，或是改变，都在学习，包括频道本身。我觉得包括 YouTube 它本身也都在调试改变学习
进化，
那对啦，那也许是好的，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好像很多乱象啊，譬如说像九面在那个吸大麻之前还没爆发的时候，他拍了一部影片，为什么大家现在都不看长片，都只看那个短影音，那谈到一个很大的逻辑，那个我觉得那是事实的，说 YouTube 自己要生存、Facebook 自己也要生存，
对，
他为了生存他必须去改变他的演算法、后面就会牵涉到很多很多，包括如果说那个你在 YouTube 上有自己的频道，或是 Facebook 上自己有这些露出的话，都会后续受到影响啊。烂弄是一个这个大浪潮一直在席卷一直在改变的这个过程当中，某种程度啦，我都一直就乐观，我都认为说不管是台湾的媒体也好，或者是一些网络平台也好，现在看起来乱，但你如果经过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我认为我们都在进步，我们都一直在进步，包括说你现在可能也许等一下会谈到席兰的一些事情在批评，不管是三立或其他电视台这种好像自媒体跟传统媒体的对撞，这件事情我认为都是一个好事，对撞之后我觉得大家会修正会改变，有些人会死掉，有些人会活得更好，这个对台湾或是对未来的媒体传播呢，都是一件好事情。阿丹敢脉络放到五年、十年、二十年这个亮度的话，就会好很多。
那我们先问一下说，那现在传统媒体在现在的整个环境里面啊，在流量，就是不管它是在网络上流量，或者是在原本传统频道的流量，目前你所知道它如何去 balance 这件事情？
没办法 balance，
没办法 balance， 就追
死了，就早死了，你知道，炸就炸进前了哈。那如果是比较资深一点的听众朋友。他在两个最有名的政论节目，一个就是那个大话新闻嘛，郑弘仪主持的嘛，啊，还一个就是那个李涛，什么2100全民开讲，可能大家都没印象啊。那时候他们的 rating 啊，个别是2，就是他的时段，每一个那个2%的台湾民众，以前是2200到2300吧，啊，现在大概2400万人。就是各2%，换句话说呢，他们分掉了4%台湾的观众。现在哈，你能够到0.3、0.4，那就算是表现很不错的一个谈话性节目了，
算高标了，
算不错了。所以你就看到说 rating 的部分，收视率的部分呢，其实大幅的下滑。
嗯哼，
当然你现在还是会回头看什么中视啊、明视啊、三立啦，或者是其他蓝的或绿的这种那个谈话性节目，甚至你可能也会在网络上看中天频道这样子。可是那个的 base 那个群众群呢，是大幅的萎缩，
缩小非常多。
电视的观众早就回不去了。那网络的部分呢，说实在，你如果去看哦。啊，中天啊，或者是中视啊，或是三立、明视，看下面这波点阅还是蛮高的。可是再怎么高，都高不过刚刚我讲的那一些。
九妹大麻，
啊，不要卖公大麻哦，还没大麻之前他就已经超高了，
一定是屌打了，九妹屌打，因为这个大概可以分回来，就是所谓的受众的收听习惯。因为我前年为了看东京看奥运。那所以我把我家的那个第四台剪掉了，我把它直接换成用 Android TV， 就是用哈咪下去看。那必须说刚开始我爸妈很抗拒，他认为很复杂，但是久了以后他自己也会去点 YouTube 上的频道，当然他还是有他的收听习惯，可能去看他喜欢的，看的争论，喜欢追他喜欢的主持人。他说哎呀，陈信忠怎么看不到，我说啊，没有啦，不是看不到，是因为换主持人所以你没有看到，但是我们有啊，从很主席就卖三款，这是别话。那必须说，这一个中间，我们这三年其实有没有为了电视吵架？有，刚开始他一直说要我把电视换回去以前的遥控器的收听模式，因为就上下台嘛，顶多再加一个数字。那现在他会比较复杂，是因为他必须进来先选 app， 先选你要送哪个平台，看你要看 Netflix， 你要看哈米，你要看 Friday， 再进去选频道。他刚开始非常冲击啊，到后来他习惯以后，我才问他说。那我现在把它换回去好不好，他说好像也不用，他说这样子他很习惯，对，而且他也再也不用说他去几点要锁在电视前面去看某个频道，
是，
所以其实他跟后面的收听观众阅读的习惯跟方式会有关系。但是先讲这些所谓跟黑暗的节目，他有个特性是他的粘着度很高，再怎么低他还是有个量，当然他会因为选举大选而上来，或者是某一集哦，成为所谓的话题，成为所谓的横向传播，那他可能会上来。但是再怎么样，他的观众的粘着度其实都比其他的频道高很多。如果我们举也有上过新闻的，像大蛇丸，我不知道信聪哥，他是很特别的例子，他冲得非常的快。他本来是在原本的团体，他里面再分支出来，他很快就进到百万了。但是先讲他后来的观看数也是下滑的，你要说雪崩嘛，你说 Bunky 的差不多是那概念，所以说他的粘着度，这个可能在以前的传统媒体比较不会面对到的，因为以前在看传统媒体，哎，有人电视好看呢，一干那买亏电视嘛，哦，他知道现在电视帮了开始听声嘛，但是现在媒体是你太多东西太分众了。所以短影音的出现，短影音也不是今年才出现，也不是去年，其实它也出现好一段时间，只是过往可能大家还在上面跳舞抖来抖去，所以说你感觉短影音不是一个很有具有威胁性的东西。可是到了这一两年，大家各种的涌进，包括我们节目的真正的触及其实在短影音上面。我这边广告一下，我们节目 每一集都会推出两支短影音，麻烦大家如果没有时间听节目，多点我们的短影音，短影音
大家一定要多点欧文的短影音，
谢谢。那信聪哥有短影音吗？
没有。
那这个时候其实要问的就是说OK， 就像你刚刚讲的，传统媒体在最原本的它原本的战场频道，它的值跟流量它的 balance 就已经锁不住了。 到现在那更不用讲，说不定连他们自己都还在摸索。
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我们根本不用去同情理会在意传统媒体是不是能活下去。事实上我觉得他还是可以活下去，但是会活得很不好了。我因为年纪稍微大一点点，也没有大到哪里去，但是我会经历过几个不同媒体的阶段。我记得很清楚的，以前就是我们在跑电视新闻的时候，那平面我们先不谈，如果说这一家到现场，譬如说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行政院长张俊雄那时候只有我跟敏熙有参与做会去加勒比海中南美洲那边绕了一圈，那当然也到纽约去，那个情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资讯垄断的情形。我如果跟敏熙说好这条新闻我们不换，还是说我们这条新闻怎么换，台湾就只能看这样子的新闻，更别谈说有很多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唯一在现场的媒体，我要发或不发，它其实就只有这个资讯，你只能选择看或不看，没有其他的资讯了。更早之前就是这种媒体垄断，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更早之前甚至还没解严之前啊，台湾的电视啊，你说那时候
老三台吗、
更老的三台这样子，
老三台
还没解严之前，那个时候譬如说我记得很清楚啊，我国一的时候蒋经国过世啊，娘喂，那时候电视黑白呢，你能想象整个电视全部都是黑白啊，不好的搞在我老爸有去买那个 VHS 的录影机每天都可以去录影带店租录影带回来看，不然 那个礼拜气死了，无聊死了这样子。那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媒体垄断。然后你现在看到说从了民视，然后后来有了公视，那公视之前当然 Cable 就出来，就百花齐放这样子。那个时候的大部分还是观众还是一个单向的接收资讯者，用报纸给你什么，电视台给你什么，
问你什么就吃什么，
就吃什么，
你就没带劲啊，不然卖价纯卖价，
好不容易有的民间电视台民视出来的，有跟老三台很不一样的声音出来的，很棒。那 Cable 当然也是很棒，就是百花齐放那个时候就是整个社会大幅冲撞的一个年代，就是我们在解严之后，台湾各项民主媒体或是集社或者是不同的言论不同的价值观在那个时候集体冲撞，所以媒体那时候可以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样态，可是那个形态还是观众是一个资讯的单向接收者。那现在不一样啦，现在变成说我认为啦，当然还是会有人喜欢说啊，我喜欢就是看上亿下穿啊，那个就其实他也是提供很多资讯啊，也是其实也蛮多娱乐效果的啦，你必须要还像李正浩啦，甚至我觉得包括柯文哲啦，大概有些人看得恨得牙痒痒，
如果 撇除他是 政治人物那一块，其实
他也提供很多娱乐效果，
是没错，跟韩国瑜是一样，韩先生来敲门
蛮有趣的啦，中子的当然来共感中心，
虽然没有投他，但是还真的蛮好笑的。
我就说确实我们会喜欢特定的一个人，真的是喜欢，可是某种程度我们已经从单向的资讯接收者变成是自己来决定我想要什么东西，但已经按那个顾客变成厨师啊，你知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那个非常非常大主客意味的一个改变。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像你爸爸妈妈可能你开始装那个不管是网络电视或是 MOD 或是其他的这些非传统电视的影音内容的时候，他一开始会抗拒，后来就说太好了，我要吃什么我自己煮，所有的这些内容 content 都只是我的素材而已，所以也许我现在很喜欢特定的一个频道特定的一个人，我们比如说喜欢欧文啊，可是如果欧文变了，我就会有另外一个欧文来替代他嘛啊，我也意思说我们现在都变成是自己的一个媒体的一个提供者了，只是我把很多不同的素材拼凑在一起当成是一个我的午餐或晚餐，那明年我要吃什么午餐晚餐明年再说咯。所以那个对于频道对于所谓的那个像是主持人或者是内容提供者他的忠诚度会大幅的下降，
一定的
啊，我刚刚这是好事，我一直是很乐观在看待这些事情，虽然我们可能也会被淘汰，
但是观众因为自媒体的特性他的背景他的特性还有科技的进步，所以自媒体的门槛确实完全是放低，跟过往你们从事媒体的那个年代 的门槛完全不一样比。
举个例子，门槛差多少，你知道吗？以前哈，我们做那个 SNG 连线的时候啊，比如我这样讲，红三军导扁，可能大家也会有印象。我们开一台公共电视，非常大的一台 SNG 车，然后全台湾到处这样绕。哎、啊，有一些中南部的朋友啊，比较少看到 SNG 车的啊，他就说。哦，你们公司很好呢，还开一台公共厕所来给我们用。
我们就大到像公共厕所，那成本很高吧？
你要搞的那一台，当时造价快1亿，你知道？快1亿
是使用成本还是光取得它？
一台车，一台车，你另外装碟子，然后是特别打造的一台车啊，对天上的卫星这样子，那台车好几千万，快1亿。
当年的1亿、啊、
你要想、啊、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野草莓运动的时候，哎，我们在欧文有参加吧，
野草莓，
我们那时候还跟那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他说啊，不然这样，我们那个、哦、给你一个 webcam、嗯、然后你们装一台那个 notebook，
对，
然后呢就很怂哦，那个 webcam 就装在那边，甚至有人用戴个帽子，戴个安全帽、啊、然后接着 notebook 就可以做连线了。啊，现在朋友无法想说那个有够 low， 还用个 notebook 接 webcam。现在你一台手机，你爱怎么连就连，连到天荒地老都没问题的。所以那个门槛 改变多少？你从一台公共厕所快1亿的搞变成是一台。
现在好像摄影机，就是记者大哥的摄影机，好像上面装个那个网卡，现在都可以做到这个程度了。
对，所以你看差多少多少。可是问题是，好啊，那你夹带了这么多的资源，然后用了这么多人民的税收。我特别想到，就算是商业电视台，它也是公共频谱，它也是公共财了哈。阿里刚好做看后的物件，无嘛？
但是他跟你讲，哎、欸，我要亮啊，我不亮，我没有亮，你批我啊？你说我浪费，你我站着茅坑不拉屎，
都对了哈。
那、啊、资方说，哦，你弄刚被开外籍，我被探钱登来，要骑这撩钱回没塞。
但我回到刚讲主客意味，你跟我讲说。你这个高丽菜你花多少心血，你花了多少肥料，然后你是在多贵的地方去种植，然后你的土地成本多高多高，我才不理你的。你是不是够新鲜够好吃、
嗯、哼
够甜美，
没错，
说实在大家高丽菜不要吃太甜的啦，因为可能在那个夏天的时候你要吃高丽菜都可能要到深山，那个对环境是有影响的。但我在说好了，我们比的就已经不再是你宣称什么成本的问题、嗯、
我不在乎啊，我消费者我不在乎啊。
对我来说一粒高丽菜，当然我们还是很在意说那个整个生产履历啦，可是它就是比高丽菜嘛。你跟我讲内容，我管你是电视台的内容还是自媒体的内容，是你公共电视，是东森，是三立，是明视，是中天，还是欧文的内容，好的内容我才在意嘛。啊，所以现在说那自然而然你不好的你不要跟我讲什么什么传统媒体，你没有给我好的东西，我插不插不给死，
没错，
你死得更好，因为你占的是公共的频谱啊、那就是很现实，但对台湾来讲是好事，
一种所谓的良币驱劣币，还是到底是劣币驱良币，
它中间会不是那么简单的啦。他都在说我们吃太咸是不是会拉肚子，确实是会啦、嗯、但我认为拉完肚子你可能还会想一想说我是不是吃太辣了，是不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口味。我们现在其实某种程度是在拉肚子的状态，因为我们其实太被那些比较感官刺激的影音内容，比如说短影音，比如说可能卖萌的卖身材的卖肉的这种的大幅的吸了我们的眼球。可是吃太咸就是会漏塞嘛，拉完肚子你当然觉得说身体到底受得了受不了。我认为那种比较 decent 的正经的严肃的或者是比较经过查证的比较言之有物的内容
会消失吗？
不会消失，一定不会消失，这是人性。人性就是说你需要娱乐，需要精神上的支持，需要感情或是一些情绪的宣泄，你也需要一些资讯的提供，你需要进步，你需要朋友，你需要发泄，你需要情感的投射，这个都是人性。那只是说现在我们在所谓的知识取得让你可以成为一个更进步的一个人的这个影音内容、嗯、确实空间是被压缩的，但我不认为可以压一辈子。我就说现在你大家爱看短影音，当你看欧文自己也一直在做短影音，那我们以后也会做短影音，然后当有内容的短影音也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压缩到那些没内容
的、
欸、你广场舞你是会看多久啦对不？
因为我真的本身对短影音没有兴趣，我感觉那个太、啊、好了，就是对了，我认为知识含量太低啦，真的是太短。那 只是真的有人可以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都一直问说你到底都要看什么啊？他就是他推什么我看什么，不喜欢下一则，不喜欢下一则，
下耗时间嘛，
对
kill time 嘛，那也 OK， 但问题是他可以看多久？他现在可以看一个小时，他也许下个礼拜还可以看一个小时，明年他还可以看一样的内容一个小时嘛，
嗯哼。
所以我就短影音是短暂的，它一定是短暂的，只是现在弄短影音一定有流量红利，那你要不要跟着做？我是建议跟着做啦，做更好的短影音，可是你原本的那种你在意的那个东西，
但是必须说我们的短影音是来自于节目里面，我们把我们的声音再加上图片，并不是再去捏一个内容，因为必须说如果你要做一个，我们撇除跳舞撇除抖来抖去的东西以外，如果你要有内容的短音，其实跟做一集节目是一样的，
不是一样，是更难的，
更难，因为你要说更短，
对，
但是你备的材料不会比较少多少。
但我就说 这些内容提供者或影像创作者，他其实短音只是一个你原本内容的一个敲门砖，你不忙说有更多人来看，透过短音
就像广告把你吸引进来看一下、啊、如果你感觉 OK， 你想了解我讲的更多，还是我们今天的来宾很精彩，那你赶快再点了回来我们正片。
我觉得我都是比较乐观看这件事情，然后就是说也许现在看到短影音当道，然后好像是那种是长的影片那个没有空间，我认为你如何讲半年一年后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甚至我认为短影音搞不好很快就没了，大家就烦了腻了厌了或者是痛恨这种短影音，
是很有可能这种都是一瞬间的事情而已，就是不知道只是那个一瞬间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我讲一个例子，然后我们譬如说 我其实很早很早就用那个 podcast， 应该比欧文早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一个叫做那个 podcast， 就是 iPod 的那个系统的，然后那个透过 ISS 的这个订阅的方式去弄 podcast 啊，我一开始没有，我不是更搞不懂那个
有话好说的，
有话好说的时候应该有超过十年以上，我们十多年前我们就在做 podcast 的、嗯啊、那时候我其实根本搞不懂什么事，就是有那个好朋友，那个就是往那个听众观众朋友，他说啊，可不可以这样，你授权我，你不用给我钱，我也不会给你钱，我帮你做 podcast、
嗯、哼哼，
他就把我们的有话好说内容转成是可以开车听的内容，
没错、
啊、我觉得很好啊，弄弄弄就弄弄弄啊，弄了一阵子说好像也没什么听啊，那个朋友他也说啊，他也累了就听了后来在经过了很长一阵子，人家说哎、欸，你要不要做 podcast、嗯、我很早就做 podcast 的 啊没有人听啊，可是你怎么知道现在 Podcast 又红成这个样子，我又重新再来做 Podcast，
这很有趣哦，这个东西其实它很久以前就有了，
是
可是在美国其实它到从以前到现在都有一个收听量，当然我在猜测了，这是我猜的，它的背景有可能是因为美国的网络并不是吃到饱，甚至有些地方的基础建设并没有那么的好，所以说它的网络速度就不快，那 Podcast 它在那个地方就非常的有优势，因为毕竟 YouTube 的画质再怎么低，它的频宽一定要大过 Podcast， 甚至 Podcast 很容易下载在你做离线收听、啊、
是，
所以说它的优势在这样。那台湾比较有趣是因为台湾的网络环境上来速度、非常的快，很快就来到以 MB 为计，甚至现在是 以 G 为计了，那在这个环境下 Podcast 好像就变得似有若无，只是到了疫情的时候大家眼睛也是看到快要瞎掉了、哦、那个叶黄素一根不在吃第几罐啊，然后吃个都没磨好啊，好吧，那我先不看，我不用眼球了，我就用我的耳朵，我回来听节目。那大家也不容易制作新的节目，因为毕竟录影它需要人比较多，那我录我其实一只手机，我不在乎那个音质的话，我手机也可以录，所以到那一段突然上来，可是很不幸的红利期过了，
现在过 了
因为疫情结束大家开始出国，现在就是这样啦，别说看啥算了不赴了，还给你听哦，对吧，看要三分钟，听要六十分钟、哇，我就要出国了，我就听你这有的没的，我要来出国了，我要来日本了、所以现在其实 Podcast 的红利过了，但是问题是它比上一波在2020疫情前的上一波大幅成长，这是毋庸置疑，但是在鼎盛时期确实有衰退，甚至收听的秒数也有减少，这也是我们得面对的。
但是我想讲就是说，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怎么知道说也许之后的潮流是大家不想看东西的，因为资讯实在太多太乱，而且没什么意义，不营养，我就好好的 静坐也好，不是去绝食静坐了哈，坐禅也好啊哈，还是讲我就是看着书，我其实已经很久没看书，搞不好接下来又很多人开始有看书阅读的这个风潮，那我做自己的想做的事，开着车，或是跟别人朋友聊聊天，或是深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想听东西而已，这个会不会出现？我觉得是有可能，
有可能，有
这个需求可能会大幅增加，也有可能。啊，所以公会公，与其你在猜之后到底整个乐厅或者是收视的那个媒体平台环境会改成什么样子，倒不如你就现在好好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没错，因为最后短音也好，你的触及率也好，或者是你要怎么发先动，毕竟内容为王，内容如果是不好高利的东西，那说实在啦，不管你用什么形式也是不好高利的，你怎么包、哦、你不管你放在哪里，它也是一部不好高利的东西啦，
是，
所以说最终的内容还是必须回来紧抓啦。如果未来有没有人想走进这一行或者是跨到这个领域的朋友们，恐怕这一点倒是一定是真的，内容为王，
是，
这倒是我目前做回来的心得，就是做到现在我还是感觉内容还是很重要。
是是是，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啦，就是说你应该先想到你最在意的事情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但品质这件事是重要的、哦、就是说但这个是门槛很低，可是它不会是那个
不代表你品质可以很低、啊、
对
这是真的，
门槛低，但你就是因为门槛低你要拉低自己，拉高自己的品质，
不对，因为你的竞争者更多更多样嘛。
我之所以这样问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做 Podcast，一支至少几千块的麦克风你要准备好、哦、你就不要让自己什么用手机就被收音这样子
一种用最粗的方式作为你的也贵啊。
对啊，你如果要做 YouTube， 一支好的手机很重要、哦啊、对到焦光、你背后场景很重要，当然最重要是你的内容啦、哦、可是你如果要持续做，我讲的是说你要持续做经营一个频道，让你的意见、你的声音、你的内容可以持续的传递出去，品质很重要。
对、
啊、但是我觉得就刚又回到说，如果你一次两次出错品质低那倒还好，可是你如果接二连三的出错品质低，那就不会有厨师想要拿你的菜了。
嗯哼哼哼、
啊、这就是大家的一些困境，所以你的那个制作品质除了要拉起来之外，你还要维持住，这个是很难的、嗯、
要去找出一套可长久的方式啊，可运行可长久，那还能维持你认为的该有的 model 是必要的，
是，
不然你很容易很快的可能某件事喷起来又很快的会失去，这是这是注定，因为太多例子了，曾经的王可是现在人里的不知道
不知
道甚至你要去找他频道你都已经推不出来了，他那个演算法都已经推不出来了，以前都会推哦，现在都感觉哎，他到底还有没有在不在。最后想问新崇哥是说，现在的自媒体的爆炸的形态，那各种消息各种网红或者是各种模式那么多，那我们怎么，如果就阅读人来讲的话，他怎么从什么管道，还是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他可以去阅读到我们认知的可能比较好的消息或者是相对正确的消息。
我如果推荐你的话他出事了我就出事了这样子那现在大家很容易出事哦，我跟你讲，不是说什么公共电视就不会出错，公共电视常出错，而且都出严重的错了哈。那你说像是，其实大家都会讲说有一些媒体比较好，那也是事实，也大家公认。譬如说报道者也好啦，或者是说其实像是那个经常得奖的一些节目啦、频道啦，我都
卓越新闻奖吗？
卓新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了哈。哎，我们也入围卓新了哈。那可是我要讲是说，不会有一个不犯错的媒体，只会有一个态度比较认真正经的媒体。那包括我们可以就责的这些事情，像譬如说公共电视如果出错都是大错，并不是说那个错本身很严重，而是说公共电视你怎么可以，你怎么敢犯错，就会有很多很多人指着你的鼻子骂。那因为我们的代价实在太高，所以我们会很谨慎的在制作相关的内容。那譬如说报道者，报道者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就是说希望可以改善媒体恶劣环境或是提供优质媒体内容的一个媒体平台，他就会更认真对待他自己的内容。可是不代表说这些东西不会犯错，不会提供错误的讯息， 但如果他提供错误讯息，他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形。那同样道理，自媒体比较不需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那因此你在所谓的接受到 自媒体或网络的一些资讯的时候，你可能要稍微谨慎小心一点点，因为它不会经过比较负责认真的查证的程序。电视会，但电视常常犯错，所以像
为什么明明有那么多的主编辑要过那么多层，为什么？
应该是说，你看如果有那么多层都会犯这么严重的错，媒体会犯更严重的错。好，那电视为什么会犯这么的错呢？我觉得分成有意跟无意的啦。无意的真的可能会一连串的漏接，像公共电视我们也曾经过几次比较严重的事
情。是因为省成本人事低？
倒不是，就真的是漏了，就漏了。那有一些东西是真的不容易查证，
对，
这个就是漏了。那不容易查证可能后面又更复杂，搞不好会有一些那个所谓的被恶意误导的这些事情。那可是确实因为也许大家经验不是那么多，或者是在特定领域不会那么的专业，所以他可能就真的漏了。从记者开始漏，然后漏到主编，漏到制作人，漏到播出，这个确实是会发生。但我们就只能说尽量的在制度上避免漏洞出现。可是会有一些，那这个部分在公司比较少出现，就是恶意的，或是在制度上你就形成漏洞的。譬如说我为了赚流量或赚收视率，我就刻意的不去做查证，刻意的引用一些没有公信力的人或者是机构或者是来源，那这个是比较严重的问题。而这个在商业电视台确实会出现，就是然后也确实会特定的一些人编辑或者是一些从业人员，就他就会那个不好的恶名昭彰这样子，确实是会。那这个部分可是他们都得付出代价嘛。那我觉得你看到比较好的情形是就会有人来踢爆干爆他，
延上他但是延上的人又会被延上，像自媒体生态就这样嘛。因为很简单，这其实如果把道德层面撇开，其实就很简单嘛。你延上别人取得灯光，取得注目，那很简单，我延上你，我就会取得那样的东西，那种就是一个生态啦，或者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可是问题是还是回到最原本讲的像这黑暗的模式啊，这黑暗哦，一个延上还有一个延上到第三层第四层，你还要看好问题哦，你已经不知道谁在讲谁，反正就是大家就扑上去，谁来我就扑上去。
这个乌贼战术啊，就是大家都黑白不不的，就是当大家都黑，就没有人是那个特别白了。
所以变成是说，我们在阅读自媒体的东西的时候，必须要更小心，更注意。
我觉得那个心态就是说，当你成为厨师之后，你就要意识到你是厨师，菜有没有烂掉，你自己要挑，
自己要负责。
你不可以说我这是陈信聪卖的菜一定是好的，没有这件事情。那我觉得现在比较需要讨论说，大家要很清楚意识到我就是资讯内容的拼凑提供主导者，所以我就不绝对相信任何一个人给我的菜是绝对完美正确的。
就是现在的听众要有别于过去收听的模式啊，以前就是怕亏的看嘛，从第一台切到第一百台啊，不要就换下一台。
你想咱祖师还可以用骗外国，你知道？较早咱看老三台，那物件拢假，对不？拢党政宣传机器，政府叫伊做啥，伊就做啥嘛，吼。因为
啊，那时阵
啊，每件都是国民党嘛，哈。啊，政府就是国民党嘛，吼。啊，那时候后来慢慢开放之后，那你譬如说我们在街头抗争那时候，我们的前辈像是那个绿色小组。他们其实就是打破那些资讯垄断啊，卡扎地方弄个假给桃龙报名啊，米特龙啊那贡嘛吼，那是他们去突破了这些限制，是突破了这些垄断。那可是你会慢慢清楚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再依赖或是期待所谓的正确消息的提供者了，就是你就是给我让我来做决定，那你只要犯错，我就是让你没有第二次机会。
是
啊，譬如说你陈信聪。他们一直讲错的话，那你的东西我以后就不看了，
我就换看别人的。
是
因为他本来就速度来得很快，
因为你已经不再是资讯的垄断主导者。
没错，
我才是。
嗯哼，
就是你那些什么主持人啊，电视台啦、啊、网红啦、啊、 你的就只是是我在炒一盘菜的素材而已。换句话说，你听馆长在干掉民进党，或者是说你看三立在干掉国民党，那你就可能自己要去想说，到底哪一边讲的东西除了情绪之外，那个资讯是正确的。
说回来，就是听众不能只在听而已啦， 你得负责任。干掉环境烂，你干掉这个媒体烂的同时，其实你是成为你让知道媒体堕落或者媒体烂的其中一份子。当然媒体得负责，但是听众也得负责。听众不再是以前没有选择的年代，你现在是才是真正选择的人，因为你的选择，所以这些人才长成这样。必须很老实说啦，他你要他清高，你要他哇做到高大上，稳的是你也不会给他看啊，他势必要消失啊。他老实讲，他撑得了三级五级，他撑不了五十级啦，
是
吹不急啦，然后那被吹急被透，你鬼也给我给我，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啊，譬如说那个欧文啊，像你们之前也谈过碳的议题嘛，碳权的问题啊，之前你也找那个我的学长陈大学长罗正方，你知道正方在我们以前陈大经纬社是神的地位，你知道。不过来谈那个整个台湾的那个国防还有自主还有是韧性台湾这件事情，严肃但重要。
对，
因此支持这样子一个严肃重要内容的人，他其实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共同的伙伴，就大概三个做会走下
去，对，
包括欧文，我们他应该是成为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伙伴，一起来共创这个影音内容。
听众想要好的东西，那我们想尽办法去做出好的东西给你，那我们成为一个好的伙伴，一起往前转，甚至把这个环境
这是一个概念很不一样哦。他在雷公，譬如说欧文做节目大家听，可是现在不是，如果说我觉得欧文这个节目是重要的，对台湾是重要的，我应该成为他共创的一份子。欸，欧文你要讲一下这一部，欸，欧文你为什么说那个好像怪怪啊，你找那个陈信聪说那个东西，哎，后面不要找他啊，是不是？我就说你就加入这个制作的伙伴团队。
没错
啊，他不一定是要领薪水，或者是要什么实际来去操控那些什么麦克风或是那个混音盘或什么的，但是你可以成为他内容方向的一个资讯的建议者啊，我们三个做会来去让这种你在意的事情有更好的一个发挥跟持续走下去的力量。
是
啊，我刚刚这是较好的心态调整，就是说你从原本单向的资讯接收者成为一个自己资讯的主导者，从一个人家喂你吃东西的人，现在是挑菜来煮东西的厨师，之后你还可以成为更多你认为重要好的正确应该存在的影音内容的一个共创者啊，大概在走下去啦。
是是，这个环境才有可能改变啦，不然说穿了，听众如果你 不打算负责，哦，反正就干嘛，谁来我就干你，哦，媒体这么烂，这个频道这么烂，这主持那么烂，长那么丑，巴拉巴拉，那好，那我就符合你，那最后整个大家一起烂掉以后，没有人是赢家，也没有人可以得到任何的好处。你到时候真的要找一些你干嘛天海路，想就你被吹天海路，你可能会找不到，哦，我必须老实说，因为大家最终如果活不下去就得退出市场，我就得去换别的工作做，工资太嘛，因为卖贵先挖嘛，因为说穿了，纵使我要录一个 podcast， 他要准备的从来宾挑选、议题设定，其实他的成本真的不低，真的不低，他消耗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真的就是这样。纵使我没有影音，但是我还是依然要做这些准备，不然我们今天空谈一集、空干一集，我不相信会有人听啊。但是也要听众来支持做我们节目啊，真的拜托了。最后信聪哥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从西安事件这个事件，我们还延伸出来，到底从传统媒体到现在自媒体的形态，这两种完全不同一样东西，最后其实它是一体两面。那到最后到底是谁要决定这一些东西长成怎么样的，听众该怎么做？那我们这一集有一个很完整的说法啦，我认为有别于其他的节目来讲，我们算很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做一个完整的来谈论这件事情。那信聪哥最后没有什么需要再补充的，还是你有没有想告诉各位观众，除了大家准时去收看阿聪很出席
没有啦，我是感觉就是说我一直是很乐观的，就是不管是现在看到的什么媒体的堕落，其实媒体堕落也不是今年才发生，其实好几十年就开始在堕落了，然后那还有所谓的网络上的一些好像那些很百花齐放，甚至有认为说那个百鬼夜行那种乱七八糟的事，我都是很乐观在看待。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有一些好的东西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也许因为演算法，也许大家真的吃得太三色星熊贵桃香，或是大家只太在意那种感官上的刺激，因此在这一个台湾在进步或是媒体平台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要提供更多的支持力道给这一些好的我们认同的，虽然它不见得可以很快的创造出一个高流量的一个影音内容，但应该成为它的一个助力。那就看我中间有讲到说，其实你看网红他们彼此是很团结的，那么我们这一些比较认真正视台湾政策或者是公共议题，或者是希望台湾可以更好进步发展的这一群影音内容者或者是听众观众朋友，咱也应该团结起来，让台湾这个抗战嘛，可以走得更顺利一点点。那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一直认为说，虽然我很乐观，但这几年一直是台湾很关键的一个时期，那主要还是在于说整个民主的发展到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深化，我们也感谢对岸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些武力威胁的压力，让我们可以台湾有一个更在意自己国家团结在一起，更在意我们自己的民主可以持续的永续维系下去，更在意我们自己可以朝向一个好的进步的更公平的更正义的国家去努力去发展。
没错没错，倒是真是这样啊。虽然听这些话好像很沉重，但是实际上我们都在这个里面，没有人躲得过啦。那要好，大家要一起好，所以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拜托了，
多支持欧文，
多收听我们的思想谈课节目，以及我们信聪哥的阿聪很主席。那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边，那如果喜欢收听我们节目的观众，那记得订阅按赞，那最后跟大家说个拜拜
拜拜，
下期见，
谢谢。